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杂卦轩，我是伊森。
我是力哥。
我是白子木。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二期节目，从美国大片到沾满同胞鲜血的苹果手机，我们来谈谈有关电影的问题。
咱们这都属于是那个盗版党的，然后你说真要花好几十块钱看电影吧，不是说是不舍得花，总觉得没有必要。
这不等高清出来，一般我还不看，
对对？
非得等这高清的出来盗回来。
那你说看电影吧，还不能还那个 TC 什么的，还不能忍。
不是你们下的什么分辨率的？
1280乘那个1280的吧。
1280p 全高清的，IMAX 吧，多凶残。
不是自然我换了电视以后，我就觉得1024x576的没有必要下了。但是前提就是你必须得等。
哎，对，
1080p 的实在太不好找。
啊，等你也得等。
对，是值得等。
啊，是值得等。有些电影是值得等，有些电影是不值得等，
对。
哎，当然这电影呢，反正是80后的人都比较喜欢这看电影，而且吧都喜欢看这个。反正我接触的人都喜欢看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哎，就是这个剧情片的，像那种科幻搞兵王打那也没意思。那你说你打完你看完第一遍不想看第二遍，
对，那
就
不是好电影。
哎，什么电影你看完一遍想看第二遍，看完第二遍你又想看第三遍，这才是
总能够在他的情节中啊寻找到自己的这个想法，
哎，
总能够受到他这个启迪去展开思考，这样的电影。
对，就是看完让你睡不着觉这个，
哎，
就像你说的，我其实你不睡觉，你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这也没办法。
我头一次看完那个《星际穿越》以后，就被他里头影片中描述那种世界观和那种特别宏大的远景给震撼，然后又觉得啊，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的这种命数的东西啊，是这样的影响着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哎，总之吧，就是感觉什么，你虽然活着，但是你到底是从哪里来？哎，最终要去哪里去？哎，是所有人都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哎，但是最后我想到不远，后来我临睡的时候，我想他干什么？我想完他，我不是还得上班去吗？还得睡了，是不是？
不，这就有一个男女看电影的一个问题。
嗯，
那天电视里说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两个人去看这个星际穿越，这男的侧重于给这女的去讲什么虫洞和黑洞的区别，什么时间是相对的，所有的理论男都去给女的讲，但女的主要注意的是最后这个
男女主角死没死，
剧情是怎么回事。
他是确实一点也不关心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理论，他只是去他感性的去理解这个事儿，最后是还是这个他宣传的价值观，因为这个父亲对女儿的这个爱，你才能一直坚持到拯救了这个世界。至于具体是怎么解决的，那个跟他没关系。
哎，对，女人在乎的结果，她不在乎过程，
对。
哎，男人在乎的是过程，哎，他会享受这个看电影，
看电影的过程。哎，
这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精彩的镜头啊，包括对白啊，他会反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比较喜欢看这种比较深度电影。
说起这个看电影吧，必须得说一说1994年。1994年呢，中国引进了第一部美国大片，是这就第一次引进美国大片的那个《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
哈里森·福特，从那个排水管道上跳下去，哇，觉得真爽呆了那个电影。但是94年那个电影并不是很著名的电影，
对，
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性的效应。
只不过在中国呢，咱们从来没看过那么凶，哎，那么
没见过制作这么精良的电影，
这么精良，这么凶残，哎，这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这个刺激的这种电影没看过，所以呢，哎，从那以后激起对好莱坞电影一种兴趣。
对，
那么之后呢，随着这个逐渐的这个电影看电影这个深入，慢慢的从这种商业片当中转化到这种哎。剧情片
其实就是
片当中，
就是说这是一个对观众的一个培养，就是从一开始啊，大伙儿喜欢看那个红火热，然后逐渐呢，他就从一种就是群体思维，转换成一个个体思维，就是我为什么要来看这电影？哎，什么样的电影适合我？等于说什么呢？好莱坞这大片的这个引进吧，一个是活跃了中国的电影文化市场，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培养了一大批观众。你要真要说的话，从94年开始，就是咱们中国观众开始观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进口大片的时候，正好是一代人的成长史。 嗯，哎，九四年的时候，你说开始上小学，哎，完之后到那个就是零四年的时候，他开始上高中，哎，完了之后到一四年的时候，正好现在已经就是开始出来工作，正好是培养的这样一个观众群体。
嗯，
怎么说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这会儿吧，就是当时那电影院看电影吧，他还不是说啊，我就买一张票我只能看一场，哎，我是我买一张票，十块钱一张票。九四年十元一张票，按说也就不便宜了。
循环
场，哎，对，
看完一场再看一场，
对，没错，
它不清场，
对，
这样还是比较不错的。唯独我记得就是没有循环场的那个电影是什么呀？叫这个。泰坦尼克号，
哎，对，
雷斯那个电影没有循环场，那真循环不了。
三十块钱一张票啊，
嗯、
结果啊，就那样，还要排着队才能看。当时这个片子在中国真是引起轰动。
嗯，
哎，我看那还是学校组织看的。
是是是，对，当时学校包场电影。
当时你这
个
还行、
啊，
我当时真是买电影票去的。我记得那会儿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个电影院那个中间的过道啊，都摆的是那种凳子
啊、
嗯，电镀椅，那红色的面的电那种电镀椅。摆了两排，你想上厕所没门，根本你就出不去。那整个咔就给你过道都满满椅子了，完了上架层坐满，还爆满。看这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那个脱衣服那边镜头，
对，没错。
据说是啊，在中国那是头一次就是拍这种
尺度比较大、
尺度比较大、工艺、
嗯、没有掐片的，
没有掐片的。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事儿啊，我有一个我有一老哥们儿，
不是你也摸人家头了是不是？
我没摸人家头，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他讲话，我看这电影啊，就为看中间那一分来钟，然后他看这电影看了三遍。
不是，当时我看这电影，我其实也想看那一分来钟，但是当那一分钟出现的时候，我发现闪光灯这一亮，啊，这块能拿照相机看见呀，人大了嘛，哗，这一亮，当时那一分钟。屏幕是白的，整个那个电影院一片这个亮光，哗，等那镜头过去，我也没看着。结果我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知道是吗？这个电影演完之后，我就没看着这镜头，我非常遗憾。再让我去看一遍，花三十块钱我又不舍得，怎么办呢？过了数年之后，哎，有这光盘了，我才把那一段重新的温习了一遍。
不是你为什么不快进呢？
哎，当时不是没有导过动作片儿嘛，所以我只能分析他
那个群众的精神娱乐生活是非常枯燥，
所以说那个，哎，我这也是没办法，
那个叫
当时条件所限，
那叫文艺片儿，
文艺片儿。但实际上，以现在的这个就是剧情的结构的角度来说，泰坦尼克号这电影，它其实这个整个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一个电影。
对，其实当时他主要宣传的还是他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精良，
对，
就他电脑制作的一个精良。但当时九四年年代，咱们都是搞计算机，咱们也知道，
嗯，
做出那种特效的逼真的特效来，确实是非常困难。哎，确实真是那个水平太高了，这些人，我觉得挺佩服的。你想他能把，你像当时介绍这电影的时候啊，就看完之后，我看了一些影片介绍，就他们在这个船舱里头跳舞，当时只有两个演员，就一个主角，一个那女的，这两个主角在跳舞。其他周围喝啤酒的，不管是干啥的，全部都是用电脑做的，而且那个逼真程度和人简直是一模一样。哎，你就说现在咱们做大型游戏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他那个逼真程度，我觉得都达不到那种效果，就跟真人一模一样的效果，达不到。当时那个真是厉害，我确实挺服气的，我确实。
不过归根结底，黑子高飞还是一句话，钱花哪儿。你不是说这太平号当时这制作成本多少钱？
确实
当时太大制作了，这话说有将近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
啊，就是现在那天电视里演这个的时候，那个这个船在这个岸边的码头的时候，你现在能很清楚的看出来哪些是特效，哪些是真的。
对，
但当时就看完全看不出来。
嗯，
好些东西就咱们现在办公室或者自个儿家里电脑都能做到事，但那会儿确实做不到。
不是九四年要说起 CPU 那会儿应该还是那个奔二的吧？九四年的话，哎呀，
记不住大概
没到奔二的。
到赛扬当时可能还是赛扬三版那个水平。
九九年。
八六。
九九年才有的赛扬三百 A。
是吧？
对，
那会儿
那还是从深圳扛回来的，我们同学。
嗯。
太高端了，那会儿用他那玩红警那矿车满屏幕跑。
差不多是586。
586，
嗯，差不多是586，应该是586。
也有可能是那个，
也有可能是489。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那个就是叫什么8086，它也应该是就是进入这个奔三时代之前最后一批这个就是大容量二极管的这个处理器，这个也有可能是8086。
反正当时那个电脑是，当时我都没见过电脑，只能说在学校机房里头当然也有电脑，那会儿我们学校机房都286。 反正是有电脑的，但是就是说这高端的咱也没见过，反正就那会儿觉得那东西挺神奇的。
当年学校的校长还说烤盘是用来是一个加热的过程，
还要穿着鞋套，
嗯，
哪那么麻烦？
机房，我跟你说，就那个你说你是搞科研的吗？
不是，但当时键盘和鼠标确实比厕所干净
啊。啊，对，那是肯定。
现在是键盘和鼠标比厕所还脏。
这就是你看，你这要是私人电脑，你肯定是要稍微干净一点；你要公用的话，那肯定就差点事儿。
当时也没有公用。我记得当时晚上好像有了那个电脑屋了，
对，还没有网吧，
没有网吧，没有网，就电脑屋的爱去打打红警啊什么的，
玩玩游戏，
偶尔反正这老板给你考几个电影，你也能看个电影，就这种水平，
就属于是一种什么呢？纯粹的一种那个人娱乐项目，远远在当时啊，如果你要说啊，就是你放到现在来说，互联网呀、啊、等等各方面资讯特别发达等等的，当时来说，就是说这个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还是一句宣传词儿，哎，大家大部分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感觉，什么怎么就信息爆炸，哪儿信息爆炸？当然到现在，你看你每天早起一开手机，各种新闻啊，各种明星八卦，各种国际事件，琳琅满目，你反而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又不适应，哎，
这个科技会逐渐让你变得就是更加这个。怎么说呢，就让你变得更依赖了啊，越来越依赖了，越来越弱智了，就是
对
人越来越弱智，你老用百度不好。
就虽然现在电影院比以前多了吧，但是找电影的首要地方还是电脑，从网上找。
对，还是互联网。
你主要是你要去了解一个信息，你要知道这个电影我值不值得看，现在因为你选择路太广了。
对，
原来就电影院一上映就那一部片子，一天循环播放，你想看只有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在当时啊，就是你能看场电影娱乐一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你咱们就这么说，就说是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种纯享受、纯消费的这种行为的，都是非常奢侈的。哎，这种事儿吧，就从这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这个电影产业逐步开始就是开放，而且很多新片子出来之后。只要是一部电影啊，就不管它制作水平如何，大家都会去看。因为什么？你除了看这，你还能看什么呀？选择特别窄。现在不一样了，你每一个月在这个电影档期上都能看到一些大制作，哎，包括这个宣传的这个特别好，而且制作非常精良的这种电影，哎，而且吧，还就是产生出一种那个专门的观影群体。就比如说，我就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哎，我就是喜欢看那个。这个科幻片、动作片，或者我就能看文艺片，或者看剧情片，或者看国产的，或者看那个美国产的，它是特别专门的一个群体。哎，像以前那种宁滥勿缺那种形式，现在已经没有了。
宁滥勿缺，
就是把宁缺不烂反过来说。
我在想这几个字怎么写？
宁可错杀一天，不能放过一个。反正看电影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你要是一些好的制作、特别精良的电影。内容特别深刻一点，看起来确实让人家感觉思考非常多。94年呢，为什么说是非常值得说的一年呢？不是说是一是对中国电影有一个影响，二是94年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非常精良的电影。首先第一个，《肖申克的救赎》，
太经典了，
太经典，这个是太牛逼了，这个电影。
我要说起这个，我插一题了。当时是我没有看这个电影院这电影，他当时就是他94年出来之后，他没有经典。
不是，他这个电影在94年时候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票房
都不高，哎，他就属于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后来那一年也不是90几年，肯定是没到2000。
他吧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他当时第一年出来票房不高，第二年他下架到这个租盘，
哎，对，
租盘商店。
我就说这个事儿。
第二年
我去那个租盘商店，然后我就看啊。上面他那个上面写的那叫什么激情
刺激有用，
刺激有用，
港版翻译。
对，然后我一看这，我一想，哟，这是不是有点什么那什么内容啊，是吧？
嗯，
少儿不宜的内容，嗯，这我得拿回去学习学习。结果我就是本身啊，在当时我没打算接这片儿。
嗯，
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在这个 VCD 市场上吧，
嗯，
充斥着很多这种小制作的科幻动作片儿，
嗯，
就那种美国制的那个 B 级片儿，
嗯。
我是对那种影片当时特别感兴趣的，什么又是机器人，又是什么未来，什么又。枪战，我当时观影的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你刚才说的不是冲着激情片去的，
就是啊。
而且你说这光盘商店这几个字，让我遐想有很多很多。
老板有好片儿吗？
这
柜里藏的给我拿出来。
这当时还真是他说这个情况。力哥说这事儿反应没有错，他就是分前柜跟后柜。你要是偶尔去一次，人家根本就不租给你。 当时哎，就一说起来这个 VCD 这光盘店，它其实也是随着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文化市场的不断发达，然后逐渐的在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是吧？哎，就说这个，就是说《肖申克救赎》又《激情1995》这个片子，在当时它出来这个时候，正好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大街小巷，几乎啊，我印象中啊，说我张家口是个小城市，但是我印象中你每走过几个街区，你总会看到一个写着出租 VCD 的。或者出租光盘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因为当时这个租光盘看电影，因为咱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个 VCD 啊，这个市场刚进入 VCD 进入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头，哎，当时你这个那么多电影，你非常想特别痛快的，咔，我看上这几天，因为你没有这种机会，你以前，那突然给你这种机会，你就，所以那个产业当时还是非常火的，哎，当时你说开个 VCD 光盘店，哎呦，那也是。投资也不小，
那
啊，你像那盘子很多都是一开始都是正版盘呀，后来哪能没说？刚开始确实都是正版盘，看起来效果确实非常不错。你要是出现这个光盘店出现一个新片儿，哎呦，你是老客户行了，我今天能租上。你要是新客户，你等着。我那盘磨的不像样，你就能租
出
来。
哎，没错，
就是随着这光盘店没有了，就是有一个词也没了，
对，
纠错。关键买 VCD 的一个
很
重要的指标就是纠错，
一定要纠错。
对，
别管是三碟的还是单碟的。
当时还有这个磨光盘，就是光盘划坏，然后用那个水磨，啪，我给打光了。哎，就是修复这光盘的这种行业还有这样。然后完还是说这个。
烧脑电影
还得说这《肖申克的救赎》。当时看这部电影呢，是老师傅推荐的，因为我一开始1994年、1995年我也没有看过这个电影，那时候岁数不大，等上高中了，我们这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你就回去啊，好好的学文化，好好看看电影，尤其一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非常非常经典。哎，当时讲了一个人物，这个越狱的故事，
就是受益恩师，
越狱的故事。然后听完他这个介绍之后呢，我当时我也没注意，我也没记住这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就光记住救赎这么俩字儿。哎，过了挺长时间了，我都大学毕业了，我突然那天想起来了这个老师了，想起来他给我介绍这个电影了，我那天叫什么名字，叫救赎，我搜了搜，搜出来这个《肖申克救赎》这个电影，下载之后我看，咱到底是怎么样。哎，当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啊，我这心里面非常受到震撼。哎，他这个剧情的设置，因为怎么说呢，我是先看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之后，我才看了这部电影。当时就觉得这个电影跟这个基督山伯爵这种越狱的感觉啊非常相似。哎呦，给人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哇，怎么就爆发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哗，哎，豁然开朗，就越狱了，一种基督山伯爵式的宣泄，在人这个影评上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时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形容不来，你知道吗？非常棒。看完之后，而且中间它穿插这个对白特别好，尤其这个摩根弗里曼的这个声线特别的好，然后他讲这个对白这个旁白的这个词汇用的非常的精彩。
突然一下，如果这个词儿啊，如果让男主角来说，我就觉得我也看这样，这个他说的这台词儿反而没有什么深度。
哎，
摩根弗里曼一说，一下逼格就爆棚了。
对，
关键得看这词儿是谁说的。
包括不是种族歧视，包括他一个黑人去演天神的时候，他说出的台词同样有这个效果。
对，哎，他这个声音是非常优美的，其实让人听着感觉特别好，
很沧桑，很有沉淀感，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据说这个电影在九五年，应该是在1995年、1996年左右，应该到这个下线之后，到这个光盘店的时候，当时可能国外它也是光盘店，
对
吧？国外它
录像带出租，
哎，
现在就其实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多音碟这种东西，尤其是你就说这个90年代那个 VCD 时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亚洲比较火，它这个怎么说呢，它是分制式的，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就是太平洋就美国啊，美国大陆这个地区吧，在当时啊没有这个就是 VCD， 哎， DVD 是后来才有的，主要那个时候吧，老百姓人家是咱们看 VCD 的时候吧，人家就在看高清录像带，哎，这
不管它是什么一个媒介，它下线之后，这个电影据说在当年一下就火了，哎呀，光盘店租售都租不上。然后这个人们看完这部电影，据说当年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了40%几，你想想这一部电影 能对整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犯罪率能起到一个下降作用，就是他的这个对人的心灵的这种敲击，哎，非常重。就任何一个你，不管你是喜欢科幻电影也好，你还是喜欢什么电影也好，你只要看了这部片子，你准会对你的心灵造成一种冲击。哎，就是他这个电影演的就是你被关到监狱50年，你会怎么样？你被体制化。就是你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哀。
对，
你仔细去想，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被困50年，你适应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本来是对你的一种囚禁、一种制裁，反而到最后让你去适应这种制裁的时候，你想你的人生有多么悲哀的一件事。那个老人从50年从监狱出来，亲人朋友全部都没有了，还要再去通过自己的体力再去工作，有没有保障的工作？比如我这工作哪天我干不动了，谁来照顾我怎么办？我也许我在监狱里头还有人来照顾我，也许我在监狱里我有事有后我不用愁。但是反而到社会上之后，放到社会上之后呢，反而比监狱里过着更凄惨的一种生活，心灵的压力越来反而更大。你想想这个对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为什么他能降低犯罪率？就说很多人，肯定很多年轻人啊，有思考的身份，他肯定深入去看这个电影，他就会思考，就是，哎呦，我要再关5年，得，
就是可以这么来说，就是观点是对你犯了错的惩罚，但是最终释放你之后，你无法融入这个社会，无法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是对你一生的惩罚。等于说是你从监狱出来之后，你已经完全无法再进入这个时代了。
等于你的犯罪影响是整整一生，
对
你的一生，哎，都是一种非常悲惨的一种。
对，
那么他到最后，他的主角越狱之后，他也被关了20多年。那么他出来之后呢，哎，他就没有那种压抑的感觉。
他有钱，
这有钱是这么一说，但是他这影片这种设计啊，这种剧情的设计就告诉你，他没有犯罪。他心存着一种希望，
对，
哎，他希望去融入，他呢早已经想好他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了，哎，就是说你没有罪的人是没有这种不会给你这种感觉的，
对，
哎，有罪的真正有罪的人他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包括最后摩根弗里曼那个角色，他出狱之后他也有这种感觉，如果不是这个安迪给他这个希望他去找他去的话，他也得不到这种感觉。哎，他你看他那个剧情到最后，这个摩根弗里曼坐这个公交车去找这个去找这个安迪的时候，因为他是受到假释条令限制，他不能出境，他哪儿也不能去，他只能在这地方待着，他每天要去，可能要跟咱们这儿一样
假释官，
你也去派出所，你也去派出所报道去，
对
不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坐上车去找安迪的时候，他心灵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有激动的感觉，他说可能自由人可能体会到这样的感觉。哎，所以说给他这种希望，
是一种灵魂的一种释放。
哎，对，
被释放。
实际这个时候
灵魂被拯救那种感觉，
对，
是这样。
这个时候你要说大了，容易说成，比如说是宗教问题或者信仰问题，但实际你看这些电影，它不是说你像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说什么类似不屈不挠呀。什么讲一些细节，
你讲这大
故事没有用。
对对对，你背了好多东西，你不如说看着电影。
你没法理解。
好些东西确实是你看了它以后，你自己体会到了这个东西，比你背一万遍，确实我知道这个不屈不挠这四个字怎么写了。
对，它一种实际的表现，就是主人公或者这个故事给你讲述的一个不屈不挠的故事，或者说主人公的行为让你感觉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你能够的确理解它这种一个词汇之外的力量。
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咱们只说国外的好，
对，
因为好些国内的电影咱们也不是没看过，你一看就看了头，我大概都知道这个导演到底是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没有任何不能说它是悬念嘛，它给你带来只是你花了点钱，然后把这时间消耗了，
对，
可能最大的收获就是人好看，
对，观影之后啊，就是观影很多年之后，是成立一个就是非专业型电影迷之后，有时候你看就是几个朋友坐一块儿，在谁家看看电影，或者一块儿电影院看电影，有时候就调侃，你信不信以后这个情况会如何发展？哎，或者什么的，就这么说啊，以我这个导演学的这个观点来分析啊，他这个剧情应该怎么发展？这纯粹就是一调侃，但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甭说国内还是国外，就是现在这些年啊，就是这种电影的这个新型题材。换句话说，就是它这个文学的底蕴吧，还是很枯萎的。哎，大部分电影呢，还是就新瓶装旧酒，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或者一个新的主人公，或者新的一种那个影视的一种制作手法，但是它还是在讲老的故事。这个问题现在也出现， 说到这个事儿来说吧，还得说一九九四年，我不是说怀旧啊，在那一年的确诞生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那年你十岁，
我十岁，但是那一年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电影，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在公共院线上上映，同样也是一部没有在公共院线上映，但是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复，造成观影热潮的这么一部电影。
那会儿你就看小电影了，
阿甘正传。小电影是有传统的。
阿甘正传是当年这个奥斯卡最佳这个最佳影片
奖
得主。当年其实在这个其实肖申克救赎和阿甘正传两部影片在角逐这个奥斯卡奖的时候，其实本身肖申克救赎是占上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单从电影来说啊，它是占上风的，但是从这个导演从这个演员的这个配备上，他是这个比较就是比较新进的，就是他这个导演是当年的一个比较新一个刚出道不久的一个导演，他没有这个《阿甘正传》这个导演，那当时那么这个罗伯特梅泽斯基是吧？这个导演应该是《阿甘正传》，他这个导演当时是一个好莱坞，
他是属于是那个属于是意大利裔导演里头的一个就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
他
制作了很多大片，
对他当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而且这个当时这个主演这个叫。叫什么来着？叫这个
叫什么？
汤姆汉克斯啊，
那也是大牌儿。
那是汤姆汉克斯是大牌儿，
对，
那是绝对是大牌儿。所以说他在这两项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所以到最后他本身他这个剧情也非常棒啊。咱们说这电影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电影，很励志的一个电影，很正面的一个电影，宣传正能量。所以说他这个到最后得了奖。实际上，为什么说这个《肖申克救赎》一直是无冕之王呢？哎，就是永远在这个 IMDB 排行榜是第一名，从来不往下掉。哎，就是人对这个，对观众才是真正的评委，可以
对，
观众才是真正的评委。
在当时吧，就这部电影吧，是我妈推荐给我看的。咱们就说这个，就是《阿甘正传》。
嗯，
我妈就说吧，当你就是有一定人生阅历之后啊，你再去看这电影吧，你甭管它是中国还是美国，你总会在自己人生中找到与阿甘的这个足迹啊，就是非常那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碎片的那一个点。就说吧，你每隔几年你再把这个电影拿出来看一看，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后来吧，就是十岁时我看这部电影，我就感觉它是一个什么电影呢？就说是一个就是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说为什么一个天生残疾人最后还能成为英雄？完了最后他怎么就能那什么了？然后我就他中间有那么一情节，就是阿甘把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不是跟那上尉单上尉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渔业公司嘛？他为什么要把渔业公司这股份卖了，回老家去给人家铲草坪去？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他忘不了那个女人？我当时就那根本看不懂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啊，这个信息量有点太大。但是后来又过了很多年之后。哎，我就是在这个中学时候，我拿这电影就看了，在当时吧，就感觉啊，这个人吧，他有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种韧性，就是我虽然是不机敏，或者说我脑子不好使，但我脑子不好使，反而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我就按照我这个眼前的道路一贯而致之的走了下去。
其实这就有现在好些人都说的。随着你岁数越大，
哎，
其实你就是不停的在做减法，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他有一个过程，就是他从美国东海岸，然后一路跑到西海岸，又从西海岸一路跑回东海岸。他有这么一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然后跑了两圈之后，突然他不跑了。然后后来后面有人问：“那我们怎么办？这我管理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它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什么叫做人心向往？就是说，当你去赋予阿甘去跑步这个东西一个神圣的，或者你心目中的一种远景的时候，那么你自然就跟着去了。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但是我有我的希望，有我的需求。然后呢，当他突然不跑了，是不是这种人群效应就会崩塌呢？有的人也许他无法坚持下来，但也许有的人他会继续阿甘的脚步去跑下去。影片中没有交代这些结果，也没有交代这些人以后该怎么办。但是他就告诉人们，人都是非常盲从，哎，他需要一种领袖或者需要一种东西来引领他们前进。哎，给我是一种这样的感觉。整部影片吧，他描写的是故事啊，从1950年。然后一直到1980年，到可能是故事结束在1980年吧，就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他正好是就是怎么说呢？是美国的这个黄金时期，赶上婴儿潮，就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个时期。等于是什么呢？用影片这种形式诠释了一种，就是在当时啊，1994年的时候进入里根经济时代，就是美国经济开始内部转型的时候，一个就是对过去的美国梦的一个解释。 哎，这个时代人们都是那样生活的，他们有他们的儒学文化，他们有他们的英雄，大街小巷所有男女老少都起来反越战，而他们有他们当时的正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但是未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像巧克力一样，我拿起一个可能是没准什么味道了。阿甘这种这个影片啊，他与其说是阿甘一个人，但是我更觉得他是在说是美国的一个时代，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其实就是人们有点儿，你说也不能说是空虚，但是他这个信仰上面有问题，他总在乎其他人是怎么看自己。
对，
但实际上你这个信仰不说是宗教或者什么，就是说我认准一个事情，或者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哎，他这个事儿肯定是不会说伤害到其他人，但是这个我怎么做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实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儿。
对，他就是人本情怀的，人本情怀的。
你要是把这个东西不要去上升到什么一个高度，说政治什么乱七八糟一高度，你就是我自己，我想要去做什么？
对，
哎，我自己把我想做的事情做了，往往收效的结果呢，哎，往往是一个好的结果，往往
甚至会出人意料。
哎，
这样。
而且呢，人们往往对这种比较这个就是个性的人物，哎，做出这种比较个性的事情，
他是
到最后结果呢？人们是比较喜欢这样放荡不羁的，
非常标榜，他标榜这样。
这才是传说中的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对。
放
其实你要说，就是阿甘这个人，你拿同时代的一个大鳄来跟他比，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乔布斯和这个阿甘两个人来做一个这个这样一个对比。阿甘里头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啊，把那个渔场卖了之后，他买了什么呢？他买的是苹果公司的股票。
对
了
对
了
对了，这一点当年看的时候看不出什么，
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你现在再去看这个意味太深刻了，
这个意味简直太原始古人了，肯定是。
这
所以说这有时候人们这个自己这个想法不一定就变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你要顺着你这个方法去做，你要做到这种放荡不羁，把它抛出到墙外，因为很多人都在墙内生活，
对，
他希望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往往这个现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哎，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呢，
其实呢，你说
他就通过这种文学作品、电影作品
来表现，他创造这样一个，
他给你创造这样一个，你通过这种文学文化的这个文艺手段呢，去哎去让你的心灵得到一种释放，哎，你就很。
如果阿甘不是那么二，如果阿甘跑不了那么快，他也就不可能给人一种就是突破围墙的这种感觉。
你正常人，你给不了那么快。
其实每天二一点挺好的。
对，二到我那现在我就改了一千年，我就觉得这人啊，真要是二到极致啊，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大象，大象无形啊，大音牺牲是吧？就是
弱
鱼。哎，
你说点通俗的，就是我不是一个经常犯二的人，但是我犯起二来不是人。
对，到达一种真正空灵的境界，你不用在意周边的眼光，你只要去做自己。
实际不是说是果粉老说起苹果来，乔布斯当年能那个悟出来这个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个东西是确实不是说说说而已，
对，他是对市场有一个了解，但是他坚持的理念中间他也是碰过壁的，
就包括你不说咱们做产品做商业做什么，你平时对好些事儿，实际你有这个感觉有这个心情在那儿，都是有好处。
他就是乔布斯，就属于一种放荡不羁的这种一个人物。
他就是一个传奇。
我根本我就不在乎我有多少钱。
对
啊，我就是本着我的一个想法我去做。哎，每个我当他不是说了，当我看到这个这么多人都在用我做出来电脑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头会有一种非常非常愉悦的这种感觉。哎，你哎，他用的是我做出来的东西，他根本不在乎。他知道，正因为他不在乎钱，所以他挣的钱非常的多，挣钱非常的快，哎，快到就是你都觉得哎呦，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就虽然说钱是一方面，但不能说钱只是数字吧，但是它代表
你
的
成
就感在那儿。
对，它也是衡量你成就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一个换算尺子，就好像楼底下那个卖豆腐脑似的，他人家算的时候不是一块两块的算，一碗豆腐，两碗豆腐。三
分钟吧。你要是算你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得看。你看看，往往这个非常大的成功的人，他不是去算你钱的问题， 哎，他真的是想改变世界这种感觉的。
对，
哎，你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自认为他肩负着一种使命，
哎，
自认为我在我所在的一生，我需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
结果
引领世界进步啊！
结果他创造出的东西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结果真的改变了世界。
对对对，哎，对你像这扎克伯格呀，包括这种成功非常迅速啊，非常厉害这种人物啊，他都是就这种一个感觉，好像。
其实这个同样也是说明这个就是时代在这儿。如果啊，就是他没有顺势而生，就是说什么，他正好赶上一个就是什么互联网，包括这个现代经济体系不是特别发达的一个时候。他出生在1920年，那很可能他就在那个二战或者是在。
哎，你还别说，也许他还从别的领域找到这东西。
哎，对，
也有可能。你像那洛克菲勒的时候，他那会儿啊，
搞石油，
石油对吧？他也是抓住了一个这么一个。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对吧？
对，
哎，咱因为这每个时代产生的机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看待这个你时代应运而生的东西，他的有前瞻的一个眼光的时候，
对，
他看的东西就跟你都不
一样。时势造英雄，但是英雄他还是英雄，
对，
还是
放荡不羁的人这种性格吧，有时候确实挺让人
羡慕。他的思维不受就是大众的这个控制，
不受世俗道德的这种拘束。
对，
哎，
其实
包括看这个，就人们当时评论过一个，咱不是电影啊，就评论过这个《沧海一声笑》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给你。你是在墙，就好像好比说咱们是在世俗的人，在墙内生活的，但是你就向往这墙外生活，向往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我这首歌就把这个东西，把一块砖给你抛到墙外，让你能看到墙外是什么东西。哎，只是抛出去了而已，但是没有把你引，但是你把想把你引出去是不可能。
对，
还有一部作品就是这个《神雕侠侣》，杨过这个书。
他是一个特别反传统，
也是一个反传统
啊！
对，世俗道德完全
是
看了眼里。
什么什么武林，什么几大门派，
什么乱七八糟。我就喜欢我姑姑，你给我乱伦，我就非这样，我就不行。啊，
那是我姑，不是你姑。
哎，是这样，我叫姑姑，她也不是亲姑姑，是不是啊？只不过这么叫，论辈分是这么叫。
对
啊，
她是我师姑。
哎，对，那你管我爱不爱？
师姑
。
他也是把你引出到墙外的这么一个手段。所以说，为什么？你看金庸小说的时候，你只有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才感觉特别痛快。
对，
但是你看《倚天屠龙记》的时候，你很压抑嘛，这个人太
真他妈
矫情，哎呀，看萧峰你更矫情，哎呀，你这气的嘛，
整个人等于是被所有的这些就是，
哎，
就是俗世的这些规则把这人给压垮了，
哎，把这人给压垮，他完全不是被他自己，完全是被他自己给压垮，
对，
哎，完全被这种思想给压，
背负了太多的这个道德准则在自己身上，
哎，所以他到最后结局就往往很惨。
对，
哎，你看杨过，虽然他经受很多波折，跟乔布斯一样，我经受很多波折，但是最后我还是传奇，我还是一个英雄，我还是成功了，是吧？哎，还是有很多人在纪念我。
有些人他看不惯我粉，是因为什么呢？他们也是反传统，他们其实并不是说我反对乔布斯这个，或者我不反对，这个，
我不崇尚苹果，
哎，
我不就按我说，我不是果粉，哎。我为什么不喜欢苹果？是因为它太贵。哎，我不是说不喜欢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我是觉得它在我这个经济条件下，在这种，在跟中美两国这个卖这个手机的这个价格上，我就不能认同啊。他从美国跑到中国来制造这手机，在这个富士康做手机，做完手机装船运回美国卖什么1200块钱人民币。
你这就不对，他不卖，不装船回美国。直接在海上溜达一圈，公海溜达一圈，
哎，对，
回来
之后他就卖6000-7000块钱，他跟美国差价这么大，我就不能容忍啊？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使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能使这么便宜？
这就说明你在根本上你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梦，
哎，
你希望祖国变得强大。
我倒是不是说，我也希望祖国强大，我肯定希望祖国强大，祖国强大对我是有好处的，因为
祖国强大你也可以20块钱买苹果。
哎，对，祖国强大我是希望
200块钱，
但是我更希望对吧？咱们真正有一个跟世界大同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合理，就是也不是世界，更合理的这个国际经贸关系，
啊，
这样一个关系。
你得给我一个舒服的感觉，我那么多同胞为了做乒乓手又跳楼了，你当时卖我这么贵，你这玩意儿你这说不过去，我就很能容忍这件事情。
不是，你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件事儿，这一个人这个命值多少钱没法衡量。为什么卖这么贵呢？因为死了很多很多人。
啊，所以说我不能买这东西，它是沾了我们同胞鲜血的东西，所以
血染的手机，
血染的手机，我买上我做噩梦，我不能买。哎，当然这东西好不好？好，我确实知道它好。它要是卖1200块钱，我立马我就买一个。
放到不同层面来说，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它的这个所代表的东西不一样。你放到高端层面来说，就是它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带来了一个新生的一个经济环境。 你放到低端来说，它进一步的体现了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血肉工厂的本质，也同样就是表达了人民币为什么这么不进化，
还是这个还是咱们这个国家可以说这个科技实力还是赶不上人家，
对对 对， 对，
哎，所以说这个它导致这种这样一个局面，包括你买汽车也是一样的，
对，
哎，我记得多少年前人家我们这个同学他爸爸去韩国打工，我几个月工资就买一辆汽车，
嗯，
回你中国我还卖十几万。在那儿，我可能两三万块钱人民币，我买一个
税，这个你税太高，
就是还是这个税的问题，就是说你的东西比不上人家，你不敢把这个关口打开。你明天苹果手机1200块钱在中国卖，我跟你说全完，
整个中国手机工业一夜之间彻底
崩溃。我跟你说，所有人都是苹果。
对
啊，对，肯定我首先第一个，我就要买去，我
肯定得买苹果。
嗯，
但是你要说明天就是真要是明天中国彻底不做手机了，微电子也不发展，你说这长期以来，你说这事儿行吗？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它是一特矛盾的一东西。但是你说我吃地沟油，喝着苏丹黄丸，我操着中南海的心，我去考虑这，如果要是中国手机市场崩溃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其实我已经回来了。
是，所以你买了，你非常坚定的。给了我900块钱，让我去帮你买一个小米。
所以我买小米，哎，买小米便宜。哎，我就
常吃粗粮是有好处的。
对，我用一年我扔了，对吧？
往大处
说。所以说，很多人跟我在那炫他的苹果6的时候，我拿着我的小米手机，连多仨，你敢不敢？我就问你，我现场多啊，多完交给你。哎，你别跟我说你的好。哎，老子就一个，我就一个准则，便宜，连多仨，来，别废话。全跑，我跟你说，大哥，我错了，不跟我认错都不行。我跟你说，真得多了。哎，所以这你干不过。
不是录音设备，你别给我多啊，这是苹果的。
这是苹果的。所以说，就算你不认同，苹果仍然在我们身边，知道吧？
还是很好的东西。我不是说它不好，我一直也没说它不好，我一直觉得
就是不舍得多。
从一个技术工业者角度来讲，苹果代表着什么？苹果代表一种高级的这个思考。它这个产品啊，就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也一堆芯片儿，一堆电路板，一堆这个乱七八糟零件拼凑出一个东西。但是它为什么就这么好使？这就是思考，哎，思路不同。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啊，就是受到这个各方各面的影响啊，包括现在就是习大大上来以后，就是改革这个科研领域的这种种弊端等等也好，等于什么？它更重的一个什么？是解放人的思想。哎，就原来什么就是什么，你搞科研，你明天研究一个如何把这个打死的苍蝇变熟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觉得它有什么用？打完之后直接苍蝇变铁板烧，你说这有什么用？对吧？
蛋白质啊，
哎，是啊，但是问题大家不会吃了，对吧？这就等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先养成啊，全国人民或者全国科技工作者
吃苍蝇的习惯，
一种那个思考的习惯。哎，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特别精巧、特别精致的一个东西？然后才考虑的是什么？如何就是让这些人去创业？哎，明天也许20年之后，在中国的这种科技领域当中，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科研改革之后走上社会的这种科研人才，这个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开放的时代就没有什么不敢想的事儿。
因为还回到电影。那个刚才说的苹果当年收购了皮克斯，
嗯，
是不是？我记不清楚，他收购了皮克斯以后做的第一个电影是玩具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对，皮克斯当时就是因为苹果加入，所以拥有了一批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这个动画制作的一套流水线。
而且你觉得他不，这就是不是说总扯到苹果，他把做产品的这个心态或者这些细节方面事全放到电影里面去了。
对对对，
这个玩具总动员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从剧情所有上面，和以前好些电影来说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
不在一个水平。它等于开启了一种就是怎么说更为现代的电影的这种制作模式，
还是说跟着这个领导人的想法是磨合，他就是做出一种，刚才我不说了，放荡这种放荡不羁的人，往往做出来的东西是让你感觉到很舒心的一种东西，
是没见过，
把你放出一种东西，哎，觉得你就是哎，我这耳目一新的一种东西，哎，包括这94年还有另外一部电影也是非常精彩，叫《燃情岁月》，啊，这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电影，
当时布拉德皮特小鲜肉呀，
哎，
看看那海报，我天，太嫩了。
布拉德皮特没有烂片，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当时他演这部电影，他这个主角，他这个人物啊，也是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物。所以为什么说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也特别想看，因为他那种性格，那种东西，那种感染力，是你是不能拥有的。这个电影里，他三个兄弟，大哥是那种哎特别传统的那种人物，哎， 能力呢也非常强，最后甚至做到了美国的议员，但是他爸爸就是不喜欢他，哎，我就是看不上你，你老大你怎么办，你做美国议员怎么办，我就瞧不上你，我就喜欢老二，哎，老二有性格就好，老二跑着跑着就漂泊好多年不回家也不写信，哎，把我也喜欢他，哎，就是没办法，这种人物的性格的吸引力对你是
天生浪子必多情，
哎，对，这种浪子，你非常喜欢这种浪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被这个制度啊、世俗包裹的时候呢，你就很想这个突破这种东西。所以说，这种有突破的这种人物，这种艺术表现，这种人物啊，包括这个文学作品啊，都是给你很大冲击那种感觉，哎，包括这个也是一样，到最后呢，还是他大哥还得随着他走。啊，最后我记得好像这个警察来到他们家的时候，要抓的这个老二这弟弟，结果他爸拿出枪来就把这波警察给干翻了。啊，结果在另外一个警察拿枪准备打他爸的时候，他老大回来，远处一个冷枪把这警察给放倒了。他爸给了他一个久违的拥抱，哎。你小子终于学会该怎么做人了，你
最终怎么
哎，最终你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人了，做人别那么传统，别那么死板，你应该放开点，哎，这才是生活呢，啊，你老搞那么死板，你看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老婆也死了，对吧，啊，这家也破碎了，多少年我都不带搭理你，好容易终于你算是想开了，哎，你该知道，你该维护的是你的家庭，你该维护的是你的亲情，哎，你不能说因为这些东西丢，把你的这个整个家你都给啊不顾了，对吧？啊，你不顾亲人的感受了，为了你的这个仕途也好，为了你这个事业也好，啊，你必须得回归到你这个人文思想来，让你这个有感情的一个动物，人是有感情动物，你不能搞得好像是老是那么冷血，啊，为了我什么东西我就得抛弃好多的这个亲情、友情、爱情啊，我不能，这是不能抛弃的，这些才是人的最最根本的一个动力，这些东西。哎，你抛弃这些，你就没有动力，就跟演那个中华英雄似的，我自断双目啊，自毁双目，我杀我妻子，我为练成绝世武功。你没有爱，你没有绝世武功，到最后你还是被打败了。哎，你虽然说厉害，但是你不是最厉害。哎，这样一个道理，最终你得被这个社会所淘汰。你也需要是这种爱。亲情、友情、爱情，这种力量去支持你，你才能做出更强大的。
你觉不觉得姜文他就是这么一种人？
姜文
你包括他导的电影，还有他电影里好些角色，
嗯，
其实别管一开始他这个电影刚进来是什么，他到最后他都是，其实我觉得挺倾向于他生活中本性就是这么个人。
哎，对，其实这个很多作品就反映了这个制作人的这个本身，哎，包括演员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东西，他包括他的感情投入在里面。哎，你包括姜文演的电影，我当时看姜文电影不是很多，但是我看过一个《鬼子来了》，哎，姜文拍了一个电影《鬼子来了》，一个黑白的电影，讲了一个日本人侵略的一个事情。这个就讲到最后，就是姜文这个日本人把他们村给屠杀了，姜文拿着菜刀去干这个鬼子，到最后鬼子没干死，他被国民党抓住了，抓住之后让最后执行死刑的时候，居然是让一个鬼子来砍他的头。这个我觉得到最后给我一种很悲哀的感觉，哎呀，我简直让我太气愤了，你知道吗？居然让一个刽子手啊，一个中国的刽子手去执行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物，就给他执行死刑，我觉得这个让人很难受，没法接受。
但是他其实就反映出你国破家亡之后那样一种你的颠沛流离的状态。你没法从这个东西以你一个个体的一个东西来整个表述整个这个国家的存亡或者你整个民族的悲哀，但是说他可以从他的经历当中就折射出这样一种氛围，就是国破山河在，但是呢小百老百姓或者这个他这种小人物到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
哎，就是这个悲惨，就是这种可以说讲完美的结局吧，让你总
反而让人觉得反思。
对，
大团圆的结局大家都常见，
而且全片一直是黑白的，到最后他脑袋着了地才有彩色的，看到的是自个儿的血。
他怎么说呢？姜文这个导演吧，就是他作为演员也好，姜文也好，他的这个整所有的作品吧，都非常的戏剧化，就是以他的很多表演手法，包括他的很多这个镜头啊，包括他的叙事风格吧，都是特别的舞台剧那种风格的。在夸张中啊，带着几许做作，但是看完之后呢，有的人觉得腻了，但是有人觉得深刻，
嗯，
是吧？我就觉得他这个挺深刻的，
嗯，是挺深刻的，因为这个电影我印象非常的深， 印象非常，就是他，就是他，他导演，他主演那部电影，我印象非常深，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哎，看完之后呢，总感觉有一种，有一个，哎，非常这个心灵受到触动这么一个想法啊，就是觉得，这种悲惨的命运呢，是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人身上，就感觉，
但是没办法，
但是好像现实又没有办法，对不对？你扭转不了现实，
你惋惜，但是这你之所以去惋惜，你投入了感情，那就是这部电影需要达到的这个境界。
对，就是他最后，你看他拿着斧子去这个日本公馆杀人的时候，你本来觉得这种宣泄，你觉得哎我这回终于能报仇了，但是最后反而哎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让人感觉很伤感。
就包括有话好好说了也是。
嗯，
他对屈影演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暗红，哪红？
不是啊，对，安红，那个也太经典了。他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别管是别人给他导的电影，还是他去演的这个电影，他总归都是去他自个儿的那么一种性格在里面。
对，他自己的，他其实就是在影片中展现出了他本人的某一种特质或某一个方面。他为什么说在《流浪手里》非要搞一个就是这个说话带口吃的这么一角色呢？就是什么呢？他这人肯定是他表达就是一种我是一种行动在前，哎，然后就是我明白事儿，但我说不明白，我就非得给人先把这事干了。他表达是这么一种人物，然后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电影的话题聊得有点收不住了。这个改天再继续，就这个话题继续往开展吧。这确实有点太多了，这个话题。这一期先到这儿，下期再见。